呢篇署名石平嘅评论文章6月16号发表喺求是理论网上，题目系警惕网络负能量。文章认为，网民从互联网上查询信息、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慎聊、开展舆论监督等等，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但是文章同时承认，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之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表现在负面新闻连篇累续，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不良情绪四处蔓延，同政府对着干，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作者指出，网民的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私隐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野蛮践踏，使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文章作者认为，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作者引用据称的调查结果说，宣泄不良情绪的主要是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人群。作者认为，这群人总体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对社会和生活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作者开出几剂化解网络负能量的药方，其中一剂是劝解三低人群积极面对现实生活，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共产党和政府是骂不倒的，自己的幸福生活亦骂不来。作者鼓励这些三低网民，与其沉溺于网络，不如断开网线，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等等。这篇刊登在中共党刊求是网站上的评论文章，怎样看都不像是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的手笔。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评论说，这篇文章如果是说出自一个精神病院病人都有人信，基本上不符合常识，简直是大倒退。高瑜6月17号对美国之音说，
官媒这些东西啊，简直就是你说精神病院发出来的人都信，基本上他没有常。
高瑜说，官媒这些东西简直就是你说他精神病院里面的人发出来都有人信，基本上他不符合常识。再往下去就应该要有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整个文革还有反右等等一切毛泽东时期最荒唐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搬出来。高瑜说，现代科技被中共控制言论自由带来了难处，他现在要更加严厉的控制网络，方便他们搞舆民政策、搞舆论一律。总之，在共产党看来，代表官方的声音就是正能量，不上网就能够得到幸福，中国梦就实现。高瑜说，现在中共是两手一起来控制网络言论，一手是封网，另外一手就是劝解，好像这篇文章劝人不要上网。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同一日对美国之音话，中共自己被负能量设定范围，这个本身就没有法律意识，体现了过去政治决定一切的老旧意识。朱欣欣话，
再有一个呢，这个网络上的所谓的这些他认为这个负能量的言论呢，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扭曲的一个反应。如果现实生活，
朱欣欣话，再有一个网络上他认为的负能量的言论，刚刚是现实生活中社会扭曲的反应。如果现实生活中人的怨气、人的心中不满、困难和矛盾能够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得到解决，网络上的宣泄就会少得多。同时，政府做乜嘢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刚刚说明问题在政府这一边，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不能够推到他人的身上。朱欣欣说，所谓互联网弥漫住绝望消极的情绪，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造成。他说，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其实是使贪官谈网色变，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反腐，使房妹、房叔、表叔等落马，能够说是负能量吗？中共网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讲法，中共讲的谣言实则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首先是从互联网传开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同网络日记主角伊准庆等，后来都被证实是事实。最新的网络负能量导致贪腐官员落马的例子是，据人民网等中国官媒6月17号消息，中国国家档案局一名姓范副司长因被网络举报而辞职。在这个之前，互联网流传一名姓纪的女士举报中央档案馆法规司副司长范月花大价钱包养她，以单身的身份和她同居，中共档案馆是中共的智囊机构。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的网民缺少信息来源渠道，亦没有专业媒体记者的素养，再加上中共控制舆论，官方媒体记者被禁止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有些网络消息难免失准，但是网民传播这些消息的动机绝对不应该是想传播谣言。而在美国，网络消息拼不过大媒体的报道，因为这些媒体独立于政党之外，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报道。